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心事有人知，我是阿慧，
我是阿玲律师。
我们今天要来说重组家庭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继父继母，
对，
怎么当？
对，
如果大家线上有这样子的困扰，或是你有朋友你知道他有这样的困扰，现在赶快就是拉一下他，跟他说现在正在直播，现场问问题，不用预约。
对，
啊，我白阿玲
也没有律师费，
白阿玲是就你没就贵，我感觉你就合理耶。
你看，
对，
合理的人有行情概念的人。
因为我有当家盖小，我的确有访过很贵的律师，但是阿玲真的是有爱的律师，
我
只能这样讲。
蔡奇亚的
律师，然后非常细腻，实务派的。好，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再婚啦、继父继母的议题。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事情跟大家讨论。重组家庭。当人家的继父继母最常见的问题困扰或是在压垮下一次婚姻的问题是什么？
分成几个。第一个呢是，其实如果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这个孩子他到底接受还不接受，我告诉你，接受不接受都有问题
啊。
对，怎么说呢，如果今天这个孩子是不接受的，那在不接受的情况之下，因为他跟这个继父或继母的关系的问题，可能会有衍生出类似家暴的状况，或者是类似好像 在这个历程里面因为不和，所以他又再跑回去跟他的没有同住的一方诉苦，然后那个没有同住的一方可能又会过来要争取孩子的监护权等等的。那如果今天他跟他相处得很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那这个时候没有同住一方的父母因为心里总是不太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在这个里面，他可能会减少抚养费用的给付啦，甚至于呢，在这个当中呢，他可能又会要灌输孩子一些事情，可能又成为另外一个非友善父母的一个战场啦。所以孩子有了就是在重组家庭里面，孩子这个议题其实对我们律师来讲，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对。
那像刚刚讲的，你一讲我就想起很多听过的故事。我们从第一个步骤来讲，上一次在说你要进入下一次婚姻准备好了没有，其实有说到你怎么跟孩子
对
prepare
对，
准备他们接受新的家庭成员。其实上次还没有完全聊完，那要怎么样才能确定这个孩子是真的已经可以接受了？我们来问一下律师，实务上你认为在婚前，就是在婚前就要让自己的孩子跟新的伴侣要相处吗？就是要或者要生活吗？
我个人觉得一定要相处，那只是这个相处需不需要马上急着要到生活。对，因为他一定要让他知道有一个新的阿姨，或者是新的阿伯，或者是叔叔，
熊或是叔叔啦，没有没事，
丢啦。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很无奈，他说他跟他离婚，然后跟他的女儿说，妈妈介绍你一个新的我交男朋友了，我介绍你。然后他女儿已经高中嘛，好，一个高中一个大学，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妈妈说你们都不想多问一下嘛，好，那到时候见人要有礼貌啊，好。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知道啊，阿伯好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然后阿伯好，谢谢你照顾我妈妈，谢谢你今天带我们来看电影，带我们出来看电影。然后他说那我可以说我想要买什么吗？这样在讲。然后他妈妈就很得意的说你们错了，妈妈以前都这样教啊，你以前台词都这样说不是吗？阿伯好什么，这一次是叔叔不是阿伯。真的是妈妈觉得很那个，但是说实在的，然后我就吐槽我这个朋友说这样当黄衣干，这样灯干。他说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第二春真的大部分就只能遇到阿伯了啦，你能够找到叔叔的话真的也是一种颠覆了文化 对于女性年龄的一种歧视、嗯、所以他觉得是一个骄傲的里程碑。嗯，他从此女儿对他刮目相看，
真的哦。
没了，我后面是
后面你跟你说的，
我跟你说的。好，那要一起相处，相处的时候有什么律师建议的，阿玲建议的一些技巧，嗯，可以让你的孩子比较开放的心胸，如实的去看待这个人，不要因为成见跟排斥，我们上次讲的，
对，
就已经一开始就心门关上，对不对？
对，其实我自己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他们的一些激化点，他们常常会有关系在这个当中的另一个激化点，通常都是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他？他明明很好啊，你告诉我你哪里不喜欢？他比你爸爸或比你妈妈好太多了耶，你凭什么不喜欢？光这一个东西哦，孩子原本对这一个人可能是中性的，嗯嗯，甚至于有一点点好感，可是因为你假劲真假弄破了、
哦、是，
所以呢，在这个历程里面，我通常都会跟爸爸或妈妈讲，在让这一个新可能会要来的，不管是重组家庭，或者我们先讲重组关系，他先成为一个中性的陪伴者。
中性的陪伴者，
什么叫中性、
这个概念很好？
什么叫中性？就是你允许你的孩子在这个历程里面，他对他的好恶的感受与你不一样，而你不需要急着马上好像要，就是马上觉得孩子不喜欢，就好像你的感情世界好像会马上崩解了，所以你好像是为了要挽救你的感情世界，然后要去扭转你孩子的头脑。这个时候其实孩子非常敏感的。那第二个是因为在孩子的里面，他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其实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我觉得他来是来抢我的爸爸或妈妈的、嗯嗯、所以当你把他定位在他是一个中性的陪伴者，他不只陪伴我，他也来陪伴你们。其实孩子相处久了，他先把他当朋友才有可能当家人，因为他真的他就不是血缘上的家人嘛。可是在那个过程的时候，因为我看过有我觉得我认为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第二次，他没有要再找我处理第三次，他是要我包红包的那一种啦、哦、嘿啦、哦、对啦我看你在笑我就知道先讲啦。对，他我觉得他很有耐心，他用两年的时间他跟对方讲，他跟对方先达成一个共识，这两年的当中我们不用特别的去讲到我们两个人是不是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步。那我就直接跟我当事人讲，我觉得你太棒了。为什么？因为常常结束掉一段，你马上要进入下一段，其实你还没有健康，你本来就 我自己个人在从婚姻的律师哦，从婚姻的律师我在看的是，我觉得两年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时间，不只是你跟他，也是让孩子知道。然后并且我觉得这个我当事人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他在跟他不是逃税了我才跟孩子讲，他是在两个人好像有好感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跟孩子说。
那这亲子关系也很好。
对
对，就像我们希望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一开始
也跟我们讲，对，
就跟我们聊一下，那你自己也这样做到。
对、嗯、然后他在那个历程的时候，然后因为孩子知道你把他当朋友，他就会用朋友的方式对你，然后就会跟他讲说啊，他长怎样啊，你们两个怎样怎样。
那如果要配让星座八字合不合，除了合我们跟对方的盘，也要合一下对方跟我们小孩的盘，这样子
这么复杂、
哦、哇，就真的要现在小孩可能做到这样、欸、所以大家第一步要做好，
对，
让你的新伴侣跟孩子其实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建立一个关系、嗯、看合或不合你再去评估。
对，
那如果真的结婚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当继父跟继母的一些细节、嗯、
是
你刚刚就有说到了，孩子如果在这里面前面一个步骤地基没有打好，他有障碍有排斥的时候，他就会去找另外一位，
是、
哦、可能没有 不是主要照顾人，这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拉扯，我们就细细来谈。先来回应一下这边有几位朋友问问题。王福建说，这个命题灵感来自卡通间谍加加九嘛，齁，这 Spy Family 其实我也有追啦，你
真的我没呢，
阿尼亚很可爱，
阿
尼亚很可爱，
是阿姨的。
但是不过福建我是想说，间谍加加九他们其实是为了一个间谍任务组成一个家庭，所以他们两个爸妈以前是没有，不是说之前有其他的婚姻跟其他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真的间谍加加九蛮好玩，我们下次
来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那个吗？就是爸爸是一个间谍，他为了要就是要接近一个重要的类似好像什么国防部还是什么的人，所以他的那个类似像那种FBI 的那种单位，
他们要有配偶才是比较安全的。
他要他假装成一个正常的家庭，把他的女儿送进名校，就可以跟那个部长的儿子是同学，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可能部长的儿子生日的时候可以去家里，然后就去家里弄窃听器什么，就有这样一个 setting， 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就要赶快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小女孩，然后再找一个人来演妈妈，然后出入可以弄成下一个家庭。就他找的这个妈妈在路上遇到，这个妈妈就说，哦，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无辜的弱女子，其实这三个人都各有鬼，因为爸爸是间谍，妈妈不知道嘛，然后配合当妈妈的这一个人其实是杀手，她是一个女杀手，所以她需要，她也想要掩藏在日常的身份。然后这个女儿孤儿院出来的看起来很天真无邪，然后考试都考不及格的，其实她有读心术，所以这个卡通好看就好看。我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妈妈是杀手这件事。大家不要看阿辉平常在这里工作，
他也是杀手，渣男杀手。
好，所以这个是就福建讲的，我也有看的卡通，所以我们下次聊一下。另外，谢谢这个G W E N G 文，娟，我不知道这怎么念，刘，好，有分享给朋友，谢谢。还有 Mia 在美国听的。他喜欢我们两个的搭档，其实都不知道大家喜欢那个我们喜欢我们两个哪一点呢？Candy 也喜欢我们的组合。好，现在 Julia 问问题咯。我的问题是，孩子已经上初中，我们一定要立刻要求孩子喜欢对方吗？好，这个题刚刚其实已经有回答到了，对不对？就不要马上要求。好，我们先来说真的成为继父跟继母了，我们用几个实务的问题。
是，
好，第一个要对方怎么称呼自己？
第一个我常常遇到的，当律师常常会遇到的，他第一步他都会先问，我们结婚了，我现在是不是要让对方收养我的孩子？不然的话，他怎么叫他爸或妈呢？那我通常都会说，请你们不要那么快办收养这件事。
收养是如果我带着我的孩子跟
继亲收养，
跟你结婚，那你要收养我的孩子。
对对对，
啊，如果你也有孩子，我要不要收养你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对不起啊，如果我的孩子跟你，我跟你结婚，你收养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跟我前夫的关系会是什么？
就会暂时被冻结。
那这样子，他的爸爸怎么会同意？一般的状况下，
所以这件事情他就会考虑，就是继亲收养的时候，因为一样要到法院去嘛，然后法院他一定会去问他的原生的爸爸，除非今天就是法院他不会因为你们结婚，然后他一定法院就一定要准许那个 stepfather 或 stepmother 能够收养，他一定要这个他原来的爸爸或妈妈有比较严重的失职，例如说他都没有养小孩，例如说他在过去他有很大的儿虐的一个状况或等等，否则只是单纯因为结婚然后就要让他，其实法院不见得会准。
懂，
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想要用收养，然后因为收养之后我刚才有讲啊，就冻结他跟原来的父母亲，然后所以也表示如果收养成功的时候，你那个另外一个没有同住的父亲或母亲，你就不能随便说我要探视我的孩子，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些他们会想用这样子的方式阻却掉，不要再跟原来的那一方有任何因为孩子会面交往时候的瓜葛。
哦，那也那如果对方他是想要继续会面交往的话，他显然不会同意。
对，
你刚刚讲法院要问对方同不同意，那对方不同意把这个亲权冻结，
对，所以他可能收养就会不成立哦。
所以原生父母可以不同意他的孩子 去跟继父去被继父继母收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
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不同意是没有任何法律原因的话，法院他有裁量权，他可以说 yes or no。 例如说他都不养小孩啊，他真的生活费那些，
你刚刚说失职就是
对，那可是他就是一副那种他被人家收养我不送，所以我不要，那这种 no 在法院的评价上其实没什么意义。
有些法律是你要论证理由，
对，
你才能要，有些是你要举出理由你才能
不
要。那你这个就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这个蛮让大家觉得震撼，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举不出什么特别反对的理由，然后他也没有重大疏失哦，他没有不养小孩跟家暴，那法院也可以剥夺他的侵权哦。
基本上他没有不养小孩没有家暴，他的 no 基本上是有意义的哦，因为他本来就是我的孩子啊，只是我跟他的妈妈分开，他妈妈现在去找别人嫁而已啊，
所以不能就这样把我们的孩子抢去给别人收养，
没错，
那你可以安心。因为那一天哈，有一个朋友写信来，他说他在处理离婚的过程学到一件事，他说叫我之前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们有时候忙碌的职业妇女哦，忘记签小孩的联络簿，都是爸爸签，说这样不行呢。就是以后论证起来，他的那个先生说，就是这太太整天忙于事业，都没有在顾小孩的功课，所以不能争取监护权。今天我现在规定说联络簿都要我签，
真的我跟
你
说，
你有签联络簿哦？
我的联络簿有时候还是老大帮老二签的。
这个好笑，他刚这一段解析我怎么办？
好险，我们家女儿都成年了，
不可以这样啦。
啊，我就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忙嘛。不过这种事情不是每次啦，这是偶尔啦。
你怎样有罪啊？都马公每次狡辩，
偶尔啦。
好，来，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哈。来，这个问候一下林慧、家珍，你们好。小二说，姐夫因为意外过世，数年后姐姐再婚，姐夫对姐的女儿冷暴力。姐为了弥补女儿失去了父爱而更加疼爱，姐夫就觉得继女抢走妻子的关爱，更不喜欢这个继女了。这样可以 catch 不？可以哈。姐就在先生和女儿的争夺拉扯中痛苦了十几年，最后离婚。女儿也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小家庭，不知道是否从小缺乏安全感，以至于这个女儿啊，记得下来应该都是阿姨啦，就是说以至于这个女儿对现在对自己的先生哦，非常的控制欲，这可能也会影响她的婚姻幸福。阿玲怎么看哦？我们给点，
其实这个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就是我真的看到很多的。在婚姻里先不管是不是重组哦，就是在原来第一任里面的这一些问题，其实的确会让孩子会带着这一些，不管是他真正原生的父母还是重组的继父继母的对待，影响到他在他自己的婚姻或者是教养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伤。
在刚刚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最年轻的这个女孩，我想她成长的辛苦是先是爸爸意外过世，
对，
那她就失落了，
对，
那当然对于要看她是几岁。以前有一个很经典，我们教科书以前是这样写，现在的社会文化不同，也许年龄会改变，可是以前我们说11岁之前丧亲，那个心理创伤会比较严重，可能是某种心理或社会的成熟度，在以前11岁以前，简单讲就是讲小学以前，小学毕业以前丧亲的话，那个心理的调试会需要一点功课，做一点功课就是好。所以首先不知道这一位应该说是外甥女，到底是几岁的时候丧父？如果她蛮小的，这个就是一个功课。
对，
然后跟继父之间好像没有处理好彼此安全感的问题，看起来就是继父跟继女，就是 the stepdaughter 互相都会猜疑说 在抢那个妈妈啦，在抢我们这位朋友的姐姐，所以这孩子当然也是他一生都在要跟人家抢东西，抢自己最爱，一个是莫名其妙就失落了，一个是可能要抢。我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没有处理好，他当然就是
没有安全感。
嗯，对手上的幸福，他变得觉得随时会碎，随时会掉，他就要抓得很紧。可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如果在这个场景里面，你的继伴侣就是再婚的伴侣跟你的子女，他们会抢你，好像要争夺你的注意力，然后说看你站哪一边，
对，
这有没有什么样一些智慧可以把这个位置摆好？
我其实我不敢讲有没有智慧，但是我真的有看过，我有一个当事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觉得他蛮有智慧的，就是他说他那个时候也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但是他的做法是他永远把好球给那一个继父，让这个继父，然后他也把好球给他的女儿。什么意思？就是他会让继父跟他的女儿在这个当中建立好他们彼此的好感。然后第二个是他说他都会 他自己跟我说，我觉得那一阵子我自己很像是花心的人。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哦、我每次、哦、都在女儿那边、哦、我永远就抱着女儿说，我告诉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然后呢，他说他回到他跟他那个现在老公的房间的时候，他说他是打从心里，他说他就是跟他的老公讲说，他真的觉得他现在能够跟他在一起好幸福哦，因为他不只是爱他，他也爱他的女儿。他说哦，我哦都觉得我自己哦这样子在做这，
所以女儿是他自己的女儿，
他自己的女儿、
哦、
他自己的女儿。所以因为他就说这个继父跟他的女儿都在抢他，
所以他要在两边都把球做好。
对，然后他说嗯，其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他说他花了2年到3年才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所以他那次我记得他有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说他都会跟姐妹说不要急。
好，那阿玲，我听过一种进阶版的台词，我一直不确定这样子好不好，你听听看。就是一样，一个女性她再婚，未来的丈夫也会希望她最在意她，可是她自己的孩子好，那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例子，继父跟女儿抢妈妈，这不是一等男的。我告诉你，继父跟儿子抢妈妈，
对，
同性，
没错。
然后你要知道，孩子慢慢大，尤其是儿子慢慢大，他就是另外一个男人哦。
对，
所以对继父而言，你有另外一个你深爱的男人，就是对你的第二个伴侣。然后我说的，我听过的这个句子是这样子， 我真的到现在不知道这样子做好不好。这位女性会跟她的儿子说，妈妈永远是最爱你的、
嗯、
因为我们有血缘，我跟继父跟阿姐是叔叔是没有血缘，对不对？夫妻可以分开，但妈妈跟你的血缘是永远不分。你要知道，如果有什么，你们两个如果之间需要选择一个，妈妈永远是站在你这边。然后回头她跟老公是讲说孩子总会大了，他会有他自己的家庭，我深刻的认知到后半生我所能依靠的就是你，所以我一定什么都是以你为主的。有点你可以说是两面人、啊、但是事实上好像这两个逻辑放在一起也不完全背离，但是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两边都
有安全感，
对，然后都能够感受到被自己重视，进而撮合他们两个关系。可是有人就会讲说，这样的讲法就是两边讨好，万一有一天被扛被对质的时候，你就会很惨。可不可以这样讲呢，阿玲？
其实他刚才阿辉你在讲他跟儿子讲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的第一拍就是，如果那个儿子录到最后他去跟他的 uncle 讲的时候， uncle 一定会超没送，
有点险哦。
嘿，对对，所以但是这个也是，其实这个都是话语的智慧啦。
哦，怎么样把刚刚那个稍微不要讲的这么极端一点。
对，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的那个当事人还是阿辉你那时候听到的，我都觉得这些都已经算是很有智慧的人了。
好，那大家就尽量不要讲的太极端。
对，但是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因为 我自己在实务上看到，就是其实他们会有这种很激化到觉得把对方都到已经当敌人的这样状况，其实有时候是中间这一个被抢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但而不知道怎么回应，有一种回应我认为是最烂的。
好，你讲烂的，
就是例如女儿来或者是儿子来讲那个继父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继母怎样怎样的时候，然后这一个中间这一个他要嘛就是直接说，我跟你讲啊，他没有这个意思啊。
哦，这跟婆媳关系搞坏是
一
样的
啦。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啊，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讲其实哦，他对你真的很好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那个你现在的太太或者是老公呢，来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你那个女儿儿子啊，哈，今天不受教，我跟人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然后呢，他就要讲说，我跟你讲，奇怪，他在我这边就不是这样啊，他为什么在你那边是怎样的？我告诉你，你们哦。什么智慧言语哈，我都觉得都可以。可是这种哈是最母汤的。
我们把这个称为破坏性言语。
嘿，这今天就母汤哎。
好，母汤。
因为我们的当事人就因为这样子，然后之后他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先生，就是用这样子的东西来指责他。
好，这个大家注意，意思就是母汤的你千万不要做。
对，
智慧言语尽量讲，看你可以讲到多少智慧。
对，
我们再来回答一位 CHW， 请问女性生小孩，请问女性生小孩没有要结婚，应该不会登记孩子的，应该不会。我突然理解到没有标点符号不是很容易。有阅读障碍吗？
他意思说，
请问女性生小孩没有要结婚，应该不会登记孩子的爸有没有法律上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爸爸有办法举证是他的小孩，有办法强制认领吗？意思就是女性跟你生小孩，跟一个男的生小孩，可是他没有要结婚，所以就没有让小孩子登记说这位男性是爸爸，可是爸爸好像是想要这个小孩的关系，可以强制认领吗？
其实强制认领法条是有这样规定，就是你们如果是他有第一个，当然是他是有 DNA 的嘛。第二个，如果你们之前有他有抚育的事实，或者是有共同居住的话，
是没啊？
对啊，我说如果有的话，这个强制人你才会成啊。如果没有，你们真的是一夜情的，或者是甚至于是什么什么状况？
你不可以法院申请说强制抓人家的小孩来验是我的小孩，没有这个权利。
现在即使你要验，当对方说不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个法院都会做比较强迫性的。
阿玲，我过来问一下，就是说我如果跟你有生活在一起，你生了一个小孩，我有付钱养这个小孩，这些都是可以举证说我有抚养的事实，然后我可以要求我要
强制认领
或者是那强制认领要通过验 DNA 吗？
要啊，因为认领的第一步是这个小孩是跟你是有 DNA 的才有认领的问题，
所以生物上的亲子鉴定是必要条件。好，我如果有这些基础，我就可以说我也养过这个小孩，然后我要要求验 DNA， 验 DNA 对方不得拒绝。
原则
假如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法律上是说不得拒绝，可是当他拒绝的时候，因为就没有得验的对象嘛。但是我告诉你哦，其实法官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啦，就是当你我们以前都一直觉得说我只要不验就没事，可是对方他就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据，例如说哦，每一次都是我陪他去产检的，然后呢在这个生的过程，连那个坐月子中心的费用也是我们付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说这个小孩的种不是我啊。
好，那这样子如果我有举证这些条件，法官就会强制你让我验。
因为曾经有过判决，就是一方不要，可是这个时候因为对方已经取出这些状况了，所以反而法官把举证责任放在对方的身上，说那你需要去证明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所以对方也许变成对方提起说那不然验 DNA，
嘿，
可是事实上如果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闪躲。
对，但是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就是在这样子案件里面不需要那么的害怕，就是说万一被强制认领会怎么样，除非对方真的很渣会来骚扰。因为呢强制认领大家担心是强制认领完这个孩子会不会被抢走，我必须讲其实基本上被抢走的几率非常的低。怎么说？因为第一个不是说爸爸就一定有 权利把孩子的监护权抢走，这是很早很早很早山顶洞时期的一个观念了。
你确定我们的法律相关专业人员都有进化到不是山顶洞时期了？
至少北三院的法官啦，
后啦，
嘿啦，嘿，对对，所以说呢，你这样讲害我要得罪。
我
立
的功他们都很好啊，
对
啊，但是除了北三院还有其他院啊，
欸，那我就没有去开庭我就不知道啦。对， 你每次都挖坑给我跳，你真是很烦的，你
没有大家想知道
好啦，好，然后呢，那但是呢，认就算认领之后他成为他的父之后，第一个你就有权利跟他要生活费。我常常会跟我所有的女性朋友讲说，不要想你自己养小孩，的确我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养，可是说真的，可能我这个观念不是每一个妈妈都可以接受，但是我常常会跟我的当事人讲，就是说我们不想要有这个男人的，可是你的孩子可能会希望有个爸，这个爸爸不见得是要一起跟他住的，是多一个人疼爱。那当然，如果你说我看他真的是很渣，
他没有爱，他给不出爱，
他给不出爱什么什么。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给不出爱，我的经验是给不出爱，其实十个有八个半根本逃之夭夭，不会来申请要强制认领。要申请强制认领，一定有他的故事。当然有一些是我申请强制认领，我就是要跟你对杠，我就是要给你。
我要跟我提供强制认领，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是讲女性的处境嘛，所以我们女性听这一部分。可是我要替男性朋友说一下话，有一种情况是，我是个男人，我跟你交往，
对，
然后我们有一个孩子，
对，
后来我们因故分开了，但是我还是负这个责任，这个孩子就是我在人世间的孩子，我也不想要跟他没关系，所以我要去认领，你却不给我认领，
是，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站在一个有良心的父亲跟有爱的父亲，人家也可能是没有什么坏心眼要来认领，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啦，
对嘛，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因为当如果他今天不是恶意的，就是因为我们曾经也碰过，就是你问他为什么要认领，他就只是觉得说，哦，是我的，我怎么不，就是那种很。可是大部分要来做强制认领的，很多跟阿辉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碰到的是他，你我们两个无缘了。可是对他来讲，这个是我的孩子，那我没有要跟你争孩子监护权，我只是要知道他是我的孩子，我想要可以看孩子，我想要知道他的状况，
或以后孩子长大知道我是他的爹。
对，那这个对于他或对于这个孩子其实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在我这边的案子，我基本上我不太会一直 push 说不要让对方强制认领。
好，那认领跟监护权是两件事，所以大家这个迷思要改变一下。
对，那我要讲的就是当他有他强制认领之后，监护权放心，如果这个孩子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你在带的，然后你没有情绪的儿虐，没有情绪的状况，其实孩子不太会判给对方。
好，那我有个问题，
所以不要担心。
阿玲，假设我是个男人，我交往的女人跟我生一个小孩，后来我们分手了，
对，
前面都一样，
对，
但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女人超级有钱，
对，
像阿玲那么有钱，
像阿辉啦，好啦，
像阿啊，如果我认领那个孩子，假设啦，假设年纪比较大的，有一天妈妈不是，就是如果妈妈走了或是怎么样，那个钱不就遗产变成这个小孩的吗？如果小孩未成年，那我是他的爸，我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监护权，钱都在外用啊。
这个、
有些人会在意被认领，是在意
这
个问题。
对，这个的确是。那相对的是，因为现在有信托，有各方的一个法律，如果真的有这样子，其实可以透过信托的部分，变成是做成不可撤销的信托。这个时候，就算真的那个风险发生了，就算那个风险发生了，原则上来讲的话，其实生父也不见得可以动到这些钱。
好，那就是在搭配信托跟财产管理的智慧。好，再来这个来自西罗的阿锦，
阿锦哦，
阿锦，阿锦，你在想安口想啊？
我因为你讲阿锦啊，我怎么知道？
阿锦啊，进步的锦啊，我台语学他差。阿锦要跟我们问好，阿锦可能第一天上来，好。然后 CH，不用，你不用抱歉。他说抱歉，没有标点，因为我真的 比较阅读障碍的老花然后字多，我们一看有听懂应该有回答到、我讲一个例子好不好、我听过的例子是这样，继母其实非常的年轻，
对，
这在我们文化也蛮常见，
对，
所以他事实上跟 stepdaughter、继女，
对，
这个名词同音不是很好念、就继母跟继女年龄没有差很多，
是
继女其实已经大学了
哦，对，
可是这个妈妈其实也才二十几，继母也才二十几，接近三十、所以在相处的时候很像两个女孩在抢爸爸，
对， 对，
好，那就是她跟先生之间本身也有一点点所谓 father complex， 就是父亲情节，她就找了一个很成熟的男人
是、
在职场上仰望她的，然后来结婚，结果跟这个对方的女儿的争执就越演越烈，争执的细节其实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因为女儿已经念大学，可是假日的时候女儿会来爸爸这边住，来爸爸这边住的时候这一个太太
就看不惯很多事了，
你怎么知道，好、那我讲一个 很经典的事情，他就跟这个先生说，你的女儿生活习惯很不好，假日来在我们家的洗衣机，他不是你想想看那种住宿舍的女大生就会用一个布袋然后就在你家洗衣机洗嘛，然后就说洗完了之后洗衣机里面有头发毛屑也不清，好，然后晾衣服的时候就把我的衣服推到旁边去，弄得歪七扭八、害我针织衫就起耳朵了，长耳朵了或什么，好，然后这个床铺睡过之后他也不整理，礼拜一一早就走了，或有时候礼拜天晚上就、
厕所有一堆毛发也不弄
好、然后发生争执的事情叫做卫生棉，
对，
他就说他没有包好，然后有味道，好，或是乱丢、有一次说他床铺上面好有沾到脏东西也没有跟他讲，然后这些当然都是女儿回去之后她要洗的嘛，她就会有很多的抱怨，结果她的先生就为了这样跟她吵架，然后先生就跟她说，好，她说你没有，你只是我的老婆，你不是她的妈妈，你没有资格说，你如果再说我的女儿的话你小心一点，好，然后就开始闹离婚了，来你点评一下哦，这个心结怎么办，
因为刚才阿文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本来要讲说其实这个男人只要做一件事就没事了， 当这个太太在跟你讲这些事的时候其实他压根没有想要教养你的女儿啦，他只是在告诉你就是女儿来一件就造成了他既有家庭里秩序里面的状况，他不敢讲美颂，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讲，其实我曾经碰过一个我自己的亲戚，他很有智慧，因为他自己也是第二段婚姻的状，他的老婆在抱怨这些事的时候他就是抱着他的老婆然后就跟他说我真的知道很辛苦，因为连我都看不惯、
可是这样子如果是真的这个太太跟女儿有像你刚刚前面讲，他跑去跟女儿说你知道吗，不是我要讲你，连你爸爸都看你看不惯，
重点后面的我那个亲戚，人家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因为啊我知道后妈难当，所以这个坏人我来做就好，我来做就好，我讲、你不要讲，你不要讲，我来讲，因为女儿我再怎么讲或儿子我再怎么讲反正他要钱的时候他就会收回来跟我要，不会怎样，可是你看那个阿文的节目啊，看谁谁谁的节目都知道你如果讲了之后你对他做了一百件功德最后都没有，
所以也就是你讲的这个就是要安慰老婆，然后 体会老婆的辛苦，
对，
即使知道他是出于嫉妒我们也不要往这里讲，我们就支持他，重要的是要化解掉他想要去吐槽女儿的想法，
对，还有我必须这样讲，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到底是不是 完全的客观，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重组家庭的时候其实那个带有带孩子进入重组家庭的爸爸或妈妈其实两心态不太一样爸爸的心态常常是希望这个妈妈来照顾我的女儿，
当妈妈
对，当妈妈，可是呢又很玻璃心，会觉得说你当妈妈可是你是照管她的家务，可是我女儿你不太能管，
那就是你是女仆嘛，
yep 对，
妈妈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比较服侍性的，一个是教养性的。你不要教养，你就是服侍他们就好了。
对， 对，如果你的心态是这样，坦白讲，我真不觉得你适合把现在老婆跟女儿放在同一个地方，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想要扛起照顾女儿的责任。
好，可是这个家里面的清洁习惯或是什么，可能也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光是想到这个怎么讲，我就觉得非常辛苦，因为女孩也很敏感。说穿了，人与人之间理性上互相尊重，但怕的就是家人伴侣之间，我们心里期待自己是对方最爱的那一个。
是，
我昨天其实跟一位在聊的时候，我就说，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夫妻之间的事情，我劝他一句话，我说，其实你说不出来的那句话就是，我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好像跟你变来变去，但是为什么都就是都我们两个为什么没有结论、哦、重点就是你说不出来一句话是，我希望无论如何你都站在我这一边。
对，
即便我跟你妈跟你妹跟你的谁跟
你
的朋友
跟你的女儿跟你儿子，
对，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有意见不同的，你都要给我特权。但是这句话我们有尊严的人就不会这样讲，可是你如果是卡在这个情绪上，你又不能面对的话，你就会讲很多奇奇怪怪的理由要说服对方站在你这边，可是对方就觉得没有啊，你没有道理啊、嗯、你还不如直接坦诚跟他说，其实我发现我有一种心态，我还是希望你永远站在我这边，我知道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你有很多角色，你有很多人生有重要的人要对待，那我们怎么样一起继续沟通，好，然后找到比较舒服的做法。我就说这真的是要去沟通，像大家有几个人，其实大家来留言嘛，你们有谁敢对自己的老公说无论如何我跟你的女儿如果有冲突的话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对不对？就是你讲得出来吗？你也怕对方觉得说你很不成熟，怎么会一个当母亲 要当继母的人是这种心态？可是很多人其实内心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只留给心理治疗师听，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比较大家的内在小孩。但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照顾，而且坦诚的跟另外一方讲，我今天讲说我内心有个很女孩子气的部分，我希望你让我永远让我、嗯、并不代表我讲出来对方一定要照着我做，而是讲出来说我怎么克服这个困难。
对，
像阿玲说的，你讲一些好话
是
我可能就可以渡得过去。尤其是各位，如果你的父母有再婚，子女又是什么心情，我们下一集再谈的话，就来邀请有继父继母的人来谈谈，你觉得你的继父继母做的怎样，
是
你甘心的是怎样、嗯哦、你称的是不是都这样，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今天很谢谢阿玲跟我们的一些指导，法律上面也精进很多、嗯、也祝福大家哦，拜拜
拜拜。